今天投客学校的同学们，大家早安哈！我们今天是早上八点哈，那邀请的访谈对象已经赶到办公室哈，接受我们的访谈。各位就会知道他的体力精神应该是状态以及好，那就会牵涉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谈什么呢？今天谈马拉松跟铁人三项，这个可能是一般人会稍微有点畏惧的哈，这么超级的运动。不过现在台湾路跑也非常的盛行啊哈，那健康很重要，我们这个年纪也了解看看马拉松等级跟铁人三项有哪些同学他们是怎么在进行的。那我们今天邀请的对象呢是五班的郑博修同学，那他很早就赶到办公室哈，还接受我们访谈。那我首先先请博修跟托克学校的听众们打个招呼。
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早。今天是12月25号，是圣诞节，所以我们在这一天录制这个节目，我想有它特别的意义在。
是的，是的，哈，非常意义重大哈。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稍微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哈？大家都建中40届的同学嘛哈，可不可以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啊？
好的，我大概说明一下，毕业之后念台大电机系。那台大电机系之后就在国内念完研究所，拿到博士学位。那中间大概也有机会到国外参加为期一年跟为期3个月的算是交换学生的方式，在 MIT 进行研究。研究所毕业之后呢，先后在几家公司工作，有的是做光学设计，有的是做镜头。那现在目前是在台北的公司做半导体封装相关的行业，家里是住在竹北，目前有2个小孩，2个女儿，他们也都是算是选手等级，有在游泳跟也有在玩三铁。
哇，好，这个他点解是一个大帮派哦，这个我们建中还有很多人点击的哈，这个是郑博士啦哈，还有到 MIT 去哈，找张忠谋啊哈。那我想以后大家电机帮也可以交流一下哈，这个是个很好通人通脑了哈。好，来，那我们就进入今天
的电机的人才济济。
是是是，对呀、啊、对呀、啊、哈，不得了，也帮台湾这个产业各方面哈推动进步是贡献良多。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马拉松跟铁人三项。郑博士有帮我们准备了4个子题哈，契机、经过、影响跟建议。那这样让我的访谈呢就变得更轻松了许多哈。我想请教那个博修哈，就是你要不要聊聊看，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谈这个主题？那这件事情的整个契机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OK， 这个其实哈，建中毕业的大家工作上其实都会有好有坏。那有的创业，有的是在公司里面工作担任要职。那也有的可能是运气不好，这公司可能也收掉了。所以我想说，工作上面大概实际上能够分享的东西不太多，因为高高低低、起起落落。
是。
那我想大家比较能够掌握的是说，哎，自己家庭、自己的身体这个部分，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下，怎么样让自己能够照顾到自己的身体。啊，不要说因为这个工作这个其他的事情让自己的身体变得要家人的辅助啊，或需要这个其他人的协助啊。我想这个所有的建中人都应该是至少有这种骨气吧。
对对，健康很重要哈。那很多人说健康很重要，但是其实可能也都没在运动哈，或是想运动嘛又没那个习惯，或者是那个运动又好像望之生畏。那你这个马拉松跟铁人是一个蛮挑战的一个运动，你是多久以前开始接触然后开始的啊？
我一直以来喜欢的运动是游泳，所以呢我都有保持游泳的习惯。可是早期的游泳习惯可能也都是在暑假的时候同学啊朋友一起找去玩，逐渐的呢在年纪比较大了之后呢，就发现我需要把它当成一个固定的一个活动，所以呢也就是变成是比较有固定的时间，可是那个时间来看可能也是1周1次。逐渐到后面呢，到40多岁出头，就发现光游泳这项运动或者是说1周1次的这样的运动，实际上没有办法让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变得更好。你是有一个运动有一个习惯，那可是你的身体包含你去做健康检查，包含你自己的体力，你都可以感觉到好像这样子的活动量是 是不够的，或者说你的吃的东西很快就会在你身体上面可以累积出来一些痕迹的，所以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在想说，哎，我的运动量需要再做一些增加。那时候针对的目标大概还是以游泳为主，所以参加了几次横渡日月潭。那两次参加横渡日月潭都是我女儿诞生的那一年，我帮他们两个都参加。可是即使是这样子，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够。所以我在2014年有一次机会呢，刚好在我现在住新竹嘛，新竹县有办一个铁人两项的活动。那这活动也还蛮简单的，它就是游泳200公尺，然后跑步6公里。可是当初都没有练过跑步，所以为了练习这个跑步，我大概前面也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一开始只有跑400公尺，然后在另外一周再开始加到800公尺，然后一直到比赛那一天能够把这个6公里给他跑完。前面的这个自己的训练跟自己能够持之以恒，其实就主要是说当初自己设定目标要报这个铁人两项来玩玩看，所以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运动量比较多，然后也比较持续的开始。
哦 ，OK， 了解哈，所以你是游泳当底啊哈，但是我们到了39、40岁之后，体力有时候会很大的一个落差掉下来，啊，你发现这样没办法去维持了，然后再加上因为在新竹有一个铁人两项，你那个从400公尺跑步到进步到800到 6K 哈，这个倒是蛮激励人的，你知道吗？那我后来也不太喜欢跑步，也蛮害怕的哈。哎，长跑完不行，哎，所以你从400然后到现在可以跑到马拉松，这个故事应该是蛮激励的才对哦。
也是循序渐进啊，那当然一开始其实都先设定目标，就是要把它跑完。那怎么样能够跑完？就是一口一口慢慢把它吃掉的意思。那想法就是从简单的开始先做哦，可能第一天跑400就发现其实是很累，跑太快，就第二天就开始把速度慢慢降下来。那在跑了大概一周之后，就觉得比较有感觉的，再慢慢把它的数量加上去。那你会觉得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你就会发现实际上是自己身体会有感觉，然后会算是 enjoy。那当然这中间过程当中你要注意你的健康，你不要在那种大热天的情况下去跑，你要跑让你跑舒服啦，跑健康跑舒服，基本的想法。
对对对，哦，循序渐进很重要，很多人一开始都照进，哦，就我一开始就要多强了，所以就超过他体力嘛。那玩个两三天那就不玩了，因为实在是太累了，所以还是要循序渐进，然后设立一个目标嘛。
对对对，循序渐进设立一个目标，然后健康跑，轻松跑。
我稍微跳一下哈，因为现在空气并不是很好哈，你是都在户外跑吗？还是在健身房跑？
我都在户外跑，然后所以现在其实出去跑之前我都会先看一下，只要是红色、橘色的那就不出去跑。
对嘛哈，是。对啊，我在台中是几乎常碰到，嘿，所以每次受阻就变我的借口，不跑的借口。好，不过其实你常跑就会爱上它了，然后跑完之后呢，身体的整个那种舒畅感哦，真是非常棒，对不对？
没有错，那个跑一跑会觉得会像是上瘾一样，有时候你不跑反而觉得不舒服。
怪怪的哈，哦，真的真的哈，哦，那个这大概是契机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就跳到进入到经过哈。哦哇，你就开始2015年开始第四半马，18年就开始全马了哈，啊，然后国际马拉松啊，啊，台北市马拉松、国道马拉松，然后再开始进到铁人三项，然后2017年，这段的话你要不要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就是因为有铁人两项的活动之后，就发现跑步也蛮有趣的。那有几个好的地方，就是说第一个跑步你很自由，你想跑就跑，你想停就停。跟游泳比起来的话，你游泳很多限制，你必须要有场地要开放，然后呢，你去的时候人不能太多，或者是你的游泳的水道你下去觉得水质不好，有很多这些其他因素会限制你的活动。
对，
跑步就很相对来讲就很自然，你好的鞋子也可以跑，你不好的鞋子也可以跑，你在健身房也可以跑，你到外面去也可以跑。所以那时候跑完之后就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所以就一样就是设定一个目标。所以在2015年的年底的时候，就有一个国硕杯的，也是在新竹的一个半马， 他就沿着南寮的海岸七公里海岸线那边设立一个贩码、嗯、我就想说这个风景不错，因为骑过脚踏车、嗯、就想说这是一个好的点，所以就开始帮自己设定目标、哦、那真正、嗯、其实在真正跑完跑半马之前，我大概也没有真正跑完半马，也就是练习的时候大概是练习到十几公里，最多到十五公里、嗯、并没有练习到半马的二十一公里。可是你只要能够自己有跑过一次十五公里或者是十二公里，大概两次有这样两次三次的经验的话，基本上你跑半马能够完成的机会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注意到你这个是因为我们是四十届嘛，2015年等于相当我们四十五岁，那你第一次半马，2018年就48岁嘛，开始全马，这个还蛮激励的，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年纪大了，我不可能去做这运动了嘛。所以你觉得这个年纪上不是障碍是不是？
我觉得年纪上面不是障碍，因为我们自己在跑之后就发现、嗯、其实60几岁的我们社团有一起有在练的那些50几岁60几岁，其实你只要有训练起来的话，有这个习惯的话，这个跑全马对他们来讲很多都是小菜一碟，很多都还跑这个超马，就是超过42公里的、嗯、跑60公里的，还有一位我们跑团的60几岁退休的大哥，他不是只是跑全马，他是连续2天都跑全马，甚至是连续2天都跑超过马拉松的距离，就是100公里的这种等级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对跑步这件事情对于年纪的要求并没有非常非常的高。
好，不过你知道吗，你讲那种超人等级的我们都会觉得说啊，那个一定是从年轻就开始了嘛，所以那么强啊，我永远赶不上他呀，你知道吗？所以你是从这个1518开始，那个成我觉得那个记忆效果更高一点，而且大家年纪相当嘛哈。对，不过总之年纪不能当为借口就是啦。是是，那我看你好像15是半马18到全马，其实中间也隔了3年啦，所以某些程度其实你是有计划性，也算是有点循序渐进嘛，是不是？
对，循序渐进。所以2015第一次半马之后，陆陆续续也在2016、2017，固定一年大概就是会有报2场的半程马拉松。所以一场是台北市的马拉松，一场是国道马拉松。台北市马拉松很舒服，因为它就是绕着整个大台北台北区域这样子绕一圈，非常舒服。啊，国道马拉松更特别的，它就是帮你把这个矽谷高架封起来，让你在上面车道封起来，你就在上面，然后你可以看到旁边有车子，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拍照，你可以拍这个竖线100公里，然后你就在上面。
OK， 好，所以马拉松很特别，是那个景观嘛，不管是世界各地啊，它马拉松就可以经过那些平常你可能没办法下去跑的地方，景观也很特别，是
一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经验。
OK， 好，那2017年就投入铁人三项了，加了这个脚踏车嘛，那脚踏车这块再加上去，是体力会蛮加重的耶。
我自己的感觉哈，如果要玩铁人的话，实际上大部分人的障碍还是在游泳啊，就很多很多人体力是其实是很好的，可能年纪也更轻，体力很好，这跑步脚踏车对他来讲都不是问题。
是，
可是对他来讲就是游泳是一个障碍，因为年纪比较大要学游泳的确会相对于跑步跟骑脚踏车来讲会稍微困难一些，
难度高一点，
难度高一点。那我自己的经验是说可能要找一个好的教练，然后现在有一些新的训练方式，像说是鱼式游泳，我觉得他对于训练的方式技巧其实都比较适合成年人，以往的那种小学生的那种训练方式可能就是只要你踢水啊，然后要花2-3个月的时间才能把这些训练游泳能力培养起来的方式，其实上比较不适合成人。那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公司有一位另外一位经理也年纪也比我大，几年前跟我讲说他想要学游泳，我就跟他推荐，后来他也真正去落实这个方式，去找了一个鱼式游泳的教练去跟他学了一段时间，他真的能够换气，然后有50公尺，有100公尺没有问题。那不过他还是讲说他的一些知识还是需要改进。不过如果你想要参加铁人三项的话，这个距离能够拉长，然后能够比较舒服的游，这个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对哦，那鱼式游泳大概是怎样的一个特色啊？
鱼式游泳它比较不会像原本的 教学方式，很多都是很强调脚要去打水。那像我们这个年纪，脚要是用力去打水，那很快就很喘了。那他会比较强调说，你怎么样运用你身体的一个协调性跟一些肌肉，协助你在做转身，就是换气的转身，怎么样做会比较顺畅，比较容易一些。
好，了解。
你的游泳呢，速度可以拉起来，可是呢，你力气施力的时间点跟位置点其实是重要的。你可能很用力、很死命的去划水，可是你效果没出来，你的前进速度其实出不来。那于是游泳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是比较算是有比较系统的在做训练。
哦，对 ，OK， 其实那个很流线嘛，在水里面的阻力跟你的身体的流线很重要哈，那所以你的协调性应该是全身肌肉，而不是单靠脚在踢。那结果身体的姿势不 对，阻力反而很大嘛。
没有错，没有错。
OK， 听起来就
很强，
自然哈。
对，他很强调是游泳在游泳池里面，你怎么去减少阻力啊，然后怎么让你的身体能够协调的去做这个换气，因为其实很多人大概。其实气都是足啦，体力都够，可是就是在换气这边会有一些畏惧。
对，没错啊，我也是这样。好 ，OK， 我们好，我以后再来研究一下鱼式游泳哈。那在这个经过这个大指向里面，你有提到那个科学训练嘛哈？这块你有把这个研究电机的这个精神弄上来嘛哈？科学训练。这个科学训练是怎样的一个经过？
科学训练就是像说我讲那个鱼式游泳，它算是一种比较算是有科学的依据的方式。所以以往的我们很多训练的方式就是你就照表操课，可是他没有跟你讲背后的原理。那你看我们这种念理工的人，就是反正事情都是希望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看看自己能不能再偷懒一些嘛齁。那所以呢，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就有机会去看一些相关的资料，因为现在网络上的资料啊，或者是说影片啊，或者是教学，其实也都蛮多的。我就发现，其实在这一块，在国外，针对这些游泳啊，或者是针对跑步，有很多相关的很好的训练的书籍。那国内慢慢也都有了，所以呢，这个训练方式包含说你在跑步的时候。怎么样的姿势能够避免你受伤，然后有什么样的方式你可以确认你的姿势是对的，然后如果你要跑半马的话，他的建议的配速或者是建议的观察你的心跳去做一些调整，可以让你可以完成这个半马。所以就是从这个活动开始找到有这些科学的训练方式可以协助你把一些事情完成，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体验。然后你可以了解它真正背后的原因什么。那如果你不能进步，或者是说有一些想法，也许可以也是可以借由这些训练过程当中去做一些调整。
OK， 好，是蛮外科手术型的哈，每个细节把它挑出来哈，然后找出原因，对症下药哈。而且现在科学仪器监测 monitor 那个应该也是挺进步先进的嘛。所以比较能够找出你的盲点，或者是可能有些人会担心那个健康，对不对？跑步啊，这么大的一个对心脏的那个冲击跟压力，这块的话你是怎么看的？
我想这块以往就是说都是用个人的感觉，我想个人的感觉还是很重要，就是说你不是一味的去追求速度，而是说你会自己的感觉，觉得该休息就应该是要好好休息，
对，
觉得说今天状况不错，可以稍微多跑一些，那就是可以多跑一些。那可是其他的部分的话，就必须有一些数值的参考，可能会比较好。所以我想说，现在像说这种心率计，或者是这种跑步用的手表，其实都可以给出蛮不错的数字。那包含你的训练课程，也可以在手表上面输入进去，前面要跑多少速度，后面要跑多少速度，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些调整。
OK， 对，那个 iWatch 啊，或者些那种穿戴型的运动装置，应该都可以帮你 monitor 嘛，所以也不用太担心这一块超乎你的这个心肺功能以外这样。你说住竹北嘛，所以你是沿着那个头前溪跑的，是不是？
我住竹北是比较靠近喜来登那边，所以呢，我通常跑的方向是往琼林的方向跑，然后会跨过一大块一大块的田。 所以那个是竹二二道路，那那个跑道非常舒服。
然后比较稍微靠山边啦，对不对？好像小小径这样哈，那种田间的小路，哦，那个水都蛮干净的，挺舒服的，
都蛮干净。然后两边都是稻田
啊，对对对，那没车嘛，嘿，
没什么车，没什么车，车很少，很多人在那边跑。
哦，了解了解哈，所以真的是要找个舒服的点。那我们接下来进行那个影响哈，全家的活动哈，你是怎么让小孩子也一起爱上这个运动？因为现在有些年轻人可能喜欢，可能不喜欢了哈。是他们天生还是你用什么方式鼓励他一起来进行啊？
小朋友会喜欢，其实游泳的人都很排斥跑步，所以呢，我们家小朋友两个小朋友都是从小游泳，所以呢，基本上我刚刚讲的事情也一定是对的，就是他们两个其实是很排斥跑步。那为什么他们会开始有这个活动呢？事实上就是他们的团体活动哦，他们这个游泳学校也鼓励他们，因为对一个游泳选手来讲的话，其实每个人是适合游泳或者适合跑步或者适合哪一个运动，不见得在他初期接触的时候就能够知道。所以他们的游泳学校还不错，会鼓励他们从事不同的运动。那有两个好处，第一个虽然是交叉训练，所以你可以借由不同的运动方式来训练你不同的肌肉。那第二个就是说，顺便了解一下你在参加其他的这些活动是不是有其他的优势。对对对，游泳来讲，其实很多山铁选手他们是从游泳开始的，那有些是从田径，有些是从脚踏车，所以每个人的强项是不一样。他们的游泳学校是有帮他们顾到这一块，所以会鼓励他们说，哎，你们要不要去参加这个小铁人的活动啊？那小朋友其实就是说有伴，然后有教练，他们就会觉得有趣。不然的话，这个老爸在旁边怎么哀求啊，怎么买这个设备啊，他们就一句话，我不想跑，无动于衷啊。实际上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团体活动跟设计的教练的鼓励，他们才开始有投入。
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同才很重要，一群人去玩才会好玩，他才愿意从事嘛。不过我发现那个游泳好像一开始小朋友比较容易接受啊，可能就是玩水嘛，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
对玩水这种天性啊，我觉得因为他我两个女儿其实都是很小的时候，你知道多小吗？六个月大的时候还不会走就先开始玩水。
怎么个玩法？你把他泡浴缸是吧？六个月耶，
六个月哦，六个月是一个是浴缸，一个是说在游泳学校的时候，他们是让小朋友哦家长一起下去，然后你就是就抱着他，然后慢慢让他去适应，然后慢慢让他接受脸上面会有水的这种感觉。
对，
他就很自然而然。几次之后，你有时候你把他丢到水里面，他在水里面眼睛张开，不用蛙镜。
啊，不怕水，
觉得很舒服，但是不，他就不怕水，他就浮在那边，他就不怕水。
他搞不好回到自工环境去了，这样对。他的家本来应该是那样子啊。对，
有一种理论是这么说啊，就是可是很自然而然，你看到他们在水里面的那种表现活动，就是觉得啊，他就是从水里面出来的那种感觉。
这爸爸也是蛮有长远的想法，这么早六个月哦，就让他们去习惯上水。
其实是因为台湾也有这个环境啊，因为我自己回顾我小时候学的时候是从小学开始学，可是小学开始学就是有会遇到很多障碍。我那时候有看到这个资料，就觉得可以，其实可以试试看。那老大试过觉得有他的效果，所以小的也就自然而然参加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觉得看到他们从小开始游的话，那其实我只原本的想法只是说让他们喜欢水，然后培养一个运动的习惯，之后会陆陆续续慢慢走到有去比赛啊选手的这些活动，就其实是后来他们自己的选择啦。因为作为一个要参加比赛的游泳选手的话，对他们来讲其实是蛮重的一个负担，因为他们每天早上大概5:20要起床，5:40要去训练，礼拜一到礼拜六，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不轻的负担。
不过那个这个不只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养成及早养成那种纪律啊，那种精神，
没错，
对，其实更重要嘛，对不对？因为他做事情啊，各方面他就不会在那边怕困难啊，怕挑战的。哦，
没有错，我觉得就是会持续下去，就是说第一个有一个这个环境啊，第二个就是说就像你刚刚讲的 principle 的问题，还有 discipline 的问题，就像也都是跟他们是他们意愿有意愿的情况下才会去加入的。 所以我想他们既然有这样子的想法，那再加上我是觉得遇到一个蛮不错的教练，他自己本身也是选手，那他以前的训练方式也是比较苦，所以他后来还在带这些选手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去拿捏这些分寸，让选手他有培养他自己该有的感觉，该有的责任，那很多事情选手自己要去负责。
那不错啊，是好教练，他懂得去修正，对不对？不是一路的就只是严打严苛这样子，严厉要求的。
没错没错，哎，这个是蛮重要的。我想这个教练来讲是对小朋友对选手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OK， 好啊，以后有需要我们再来请教那个私底下打听一下这个教练哈。
没问题。
那最后一项的话，我们大概谈一下那个个人健康检查哈。就是这样下来的话，你总结你觉得你的健康有哪些的帮助？因为我们缘起也是在谈这个健康嘛，还有这个过程你会不会碰到一些小小的运动伤害啊或什么？
我想以健康检查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之前有固定游泳，可是呢包含体脂肪、脂肪肝，这个还是在健康检查的时候还是会出现。那体重呢，那个时候也大概拉到将近快70，因为 我身高不高，所以70公斤其实已经是有浮态的感觉了。其实最主要是觉得有脂肪肝，这些让我觉得有一点担心。可是单纯的游泳实际上没有办法让我减下来这些多余的东西。那后来我也发现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后来在游泳池遇到的游泳非常厉害的，这个以前大学的时候都是选手等级的，他的体重是100公斤。可是呢他的游泳速度是非常快，因为他已经调试出来怎么样的一个游泳方式是对他来讲是省力的，所以他对他来讲他的运动量其实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社团里面那位100公斤的算是以前是选手的伙伴呢，他游了也是不下10年，就是体重也没办法下来。后来他能够下来瘦到大概85公斤左右，也是因为开始接触了铁人三项，开始有跑步，开始有骑脚踏车，你可以发现那个效果就很明显了，因为这两项不是他擅长的，所以他跑步是这个速度是快不起来的，他自己说他拖着100公斤的身体去跑步是很累的，一定是输给我们很多的。可是他一样，他也是设定目标，然后持之以恒，你可以慢慢看到他整个人的精神啊，还有这个体态啊，非常非常明显的，大概2-3个月时间之内就已经有改变了。
我们讲那个游泳健将校队，然后来发福，我也看到蛮多这样子。对，那个因为运动的肌肉不太一样啊，惯性不太一样，身体的那个生化平衡作用就不一样。你换个方式去动，那可能动到的肌肉群不一样哈，可能消耗又不同。
没错，没错。
好，所以您现在自己健康看起来是保持很不错嘛哈，我看你的那个精神啊，整个那种讲话那个洪亮啊，中气十足啊，
至少自己是觉得满意啦。因为以前的话，像冬天的话，大概每年看个2-3次医生，然后也不是什么大感冒，一定会发生的。可是自从有固定跟规律的这些运动之后，实际上就相对来讲就比较少。
好啊，那运动那基本上营养也很重要嘛。好，你这个过程在饮食上面有什么特别的禁忌或者是加强吗？
你提到这个饮食的营养的部分哦，实际上我也看了一些资料，然后呢大概自己也去试了一些，例如说防弹咖啡啊，然后就是些流行的什么无糖啊，也都试过。可是我现在发觉到其实这些对我来讲都是一些负担，就是你特别要去避开这些食物，或者是特别要去摄取这些食物之后，我大概就是还是算是会吃的比较清淡。那有些比较能够比较简单可以执行的事情，我可能会去执行。例如说，在运动后30分钟之内去摄取需要的一些营养品，包含这中间就没有说一定是什么。乳清蛋白或者什么之类，我就可能就是蛋白质之类的东西，豆浆、牛奶，或者是甚至是一个茶叶蛋，这都可以。对我来讲会有这些概念，会有这些知识，可是呢我会根据我个人的喜好去做一些调整。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并没有说是有很大的影响。有些人就是说他在跑山铁的时候他就要吃能量，或者是那种比较高浓度的BCAA 帮他做这种身体氨基酸支链的一些补充，可是对我来讲好像 也还好，因为我本来就是目标是在健康，然后完成一个目标，不是说是要去拼这个速度，所以我还是以我刚刚讲的轻松然后健康的方式，包含在训练的内容，包含在饮食的部分，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调整跟进行。
OK， 好，了解。反正那个营养部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做什么调整，反正就自然，然后清淡，少油少盐少糖，然后营养均衡，也没有特别在加强，那自然身体就调整到它最好的一个最佳状态。
对，
OK， 太好了。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大概从这个契机经过影响到建议进入一个尾声。那个博修他们有什么地方要跟我们做点补充，或者是说什么的建议的？
其实我跑步完之后自己健康有觉得有改善，就我刚刚提到的感冒的次数也比较少，那体脂肪也降得比较低。那另外在做健康检查的话就发现脂肪肝的确就消失了，就会被排除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它的效果是真正是可以展现出来的
啊。体脂率我还蛮熟的，你的体脂率现在是15 13 11多少？
没到那么低，大概17 18 17 18。
哇，那很漂亮的啦。对啊，一般我们男生可能如果没运动那可能是25啊这样子，女孩子可能高一点，30 40都有这样。你到17哦，
25多我也都曾经有过啊，不过现在就好一点。
哦，25，我跟你讲，我们这年纪算 OK 了
，OK OK，
很常见啦，不过还是要低一点啦哈。对，男生其实是希望建议只是17以下是很棒的。哦，你这调整在非常棒的一个状态上。好，那我们就今天结束这样的访谈了哈。那有最后的话，如果什么样的结尾，那帮我们补充一下，那不然我们就今天到这个地方。嘿，我需要就跟大家说个打个招呼啊，或者是你要做个结束都好。
好，我想。就简单来讲，因为我刚刚讲说这是自己个人的经验嘛，循序渐进设定目标，如果有个社团可以参加的话，实际上我发现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不熟悉的运动可能找一个合适的教练，我想对，如果你有兴趣来做的话，他会事半功倍，那你也会比较能够达到你想要设定的目标。
OK， 最好有教练啊，社团有同侪齁，那大家一起去从事啊，进步这样齁。
没错，
好，来，那我们就今天谢谢博修郑博士的接受访谈，谢谢你咯。
好，谢谢 Howard， 谢谢，
谢谢，好，拜拜，拜拜。